真刀真枪玩了命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请您听一段评书《水浒传》，有请盖北京盖老板。
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，药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开头奉邪轻有泪，荼蘼花了五缘，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言。
谢谢大家的鼓励。
不提醒就忘了吧。来的人不少啊，今天我们这儿啊十样杂耍什么都有，给您说一段《水浒传》。众所周知啊，《水浒传》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奇书之一，三国、水浒，好是北京郭德纲相声选四大奇书。《水浒传》这部书啊，是从一个皇上的身上说起来，大宋徽宗天子赵佶。这主啊，除了不会当皇上，什么都会，吃喝玩乐、琴棋书画是样样俱全，历史很会开玩笑。如果说不让他当皇上，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。但是偏偏事与愿违，哎，这位赵佶当了皇上了，也就是历史上的宋徽宗。他当了皇上了，朝里边奸臣可就多了。有这一位高俅啊，是大伙都知道的四大奸党之首，蔡京、杨戬、高俅同冠。高俅啊，早先在东京城里边就是一个泼皮无赖，到了北京呢就是地痞流氓，到了天津这种人叫狗烂，到了东北叫地赖，什么都不会，就会踢球。那个年头的球啊，是拿皮子呀弄这么一个圆形，里边塞上什么软乎的东西，这踢球叫什么呀，叫蹴鞠，两边挂上网，这叫风流眼。嚯，高俅踢球了不得，踢得好。有一天呢，赵佶就瞧见了，说这个人是谁呀，怎么踢那么好，尤其踢球这几个花样，你瞧瞧，苏秦挥剑，张良挥剑，韩信挥剑，说这不能光挥剑呢啊，说这是谁呀，说这人叫高俅。赵佶很高兴，说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入国家队啊，选到皇宫里边陪着皇上天天这么踢球，一来二去身份可就上档了，不是地痞无赖啊，一说都得是太尉高俅，权倾朝野，许多忠臣良将啊都拜在他的手下，好多人从朝里出来弃官不做，是逼上梁山，天底下呢各处都出了造反的了，南有方腊，北有田虎，淮西省反了王庆，在东边有梁山刚，梁山上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是英雄，其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，姓武，叫武松，大伙都知道这都是了不起，尤其在景阳冈上三拳打死一只猛虎啊，了不得，阳谷县都轰动了，哎呦，有一打虎的英雄叫武松，县太爷也听会了，史文魁史大人很高兴，有老虎在这儿啊，出来进去都不方便，老百姓们过景阳冈啊都有时辰的，现在行了，为地方除去一害，高兴。当时呢任命武松为阳谷县三班六房的都统，这就是大伙都知道的武都统，跨马游街，骑着高头大马走了街上啊，为什么走街上呢，让百姓们都知道这是打虎英雄，骑着马顺着二环兜了半圈啊，百姓们都出来了，哎呀了不得，亲眼看看英雄。在人群里边有一个人，这主啊身量可不高啊，也就一米一左右啊，垫着脚的时候放平了还不到一米，谁呀、啊、大伙都知道，武松的哥哥叫武大郎，三寸钉骨树皮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难死木匠，气死画匠，鲁班都得急死，四面掉线炫不出一个嘎嘎来，就这么寒碜啊。过去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武大郎之歌嘛啊，咱们单弦借鉴过这个，在山东阳谷县有一个武大郎， 弦名家张伯洋先生曾经有一次在山东阳谷演出的时候，台上特别的火，观众不干，再唱一个吧，再来一段吧。张先生很高兴，我唱一段跟阳谷县有关的啊。在山东阳谷县有一位武大郎，身量而不高，二尺半长，蹬着一个小板凳儿上不去炕了。太平年的冷地冻，五官丑半个月，我们呢台底净往上飞板砖啊，到阳谷县不许唱这个，但是提起武大郎没人不知道啊，虽说模样不好，但是人心很善良，是个好人，好人没有好报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从他媳妇说啊，谁呀、啊？潘金莲，水浒里边比较有争议的这么一个人，大美人，长得漂亮，呵，没这么好看。长得这白呀啊，头上戴着很多三环首饰，这一九连环啊，这一如凤钗，这一朵芍药，这朵鸳鸯花啊，搁俩枣就是切糕啊，没有这么好看的，这么好看的人嫁给武大郎了，也是没办法。当初这儿有一个大财主啊，当地的大企业家叫张大户，家里有钱，喜欢上这个潘金莲了啊，多漂亮！潘金莲是他们家的丫鬟，老头总想把她收为自己呀、啊，这一百房一太啊。可是自己本身的太太不乐意，太太呀、啊、吃醋啊，醋坛子，家里边呢铺床叠被都用老头，丫鬟呢必须有残疾才要，没毛病不行啊。可就是留下一个潘金莲，太太说这不行，找一人吧，找来，找谁呀、啊？找当地的媒婆，说可着阳谷县去挑去，谁最寒碜，嗯，就把他许配给谁，宅吧。这一评比，武大爷冠军啊，没他寒碜，谁也没他难看。这么着，把潘金莲嫁给他了。过的门来，洞房花烛之夜，潘金莲一瞧，哎呦，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，我算是要了亲命了。可是没有办法，父母双亡，剩自己一个人，你不跟他，你跟谁呀、啊？就凑合着。每天潘金莲跟家里边和面，弄炊饼，武大爷挑挑出去卖去。嗯，武松回来了，往屋里一走，潘金莲当时傻了，一见武松大吃一惊，好意思凉水浇头，怀里抱着冰，奶奶肚子凉了。哎呀，太漂亮了啊！你这同样是亲哥俩，一个这样啊是个英雄，一个那样啊是个卖炊饼的，同是同胞兄弟，他怎么配方就不一样了？嗯，我要是能跟武松，不枉我白来一世啊！有这么一天，天降大雪，武大郎挑挑出去卖货没回来，武二郎回来了，叔嫂对坐饮酒，潘金莲倒了一杯酒，自个儿喝了一口，又递给武松说：“叔叔，你若有意，干了我这杯残酒。”武松当时就急了：“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能这么做，因为你是我嫂子，又何况说这样做有坏人伦，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，我是一个纯粹的人，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”不能这样啊！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啊！潘金莲眼泪都下来了，向武松学习。当时武松一踹门走了，潘金莲坐这哭。一会儿功夫，武大爷下班回来了，说：“你怎么去了？怎么哭成这样呢？”潘金莲挺生气，又不能说啊，我勾引你兄弟，他不老乐意的，你得想办法啊！不能这么说，你兄弟他调戏我。哎，武大爷摇头，不能，不可能的事儿。我了解我兄弟啊，他不是那个人。话虽如此，从今往后，潘金莲的心里边就恨上武松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阳谷县呢有点公干，打发武松啊上外地去，家里边呢就剩下这位武大郎潘金莲两口子。有一天，大爷没在家，出去做买卖去了。潘金莲站在自个儿家的二楼上边，一挑这帘子，说是帘子，其实上面小隔扇，这么一挑，手里有一根竹竿，没留神掉下去了，也没多沉啊，万事来心啊，没这么些事。竹竿掉下去了，窗户底下有人过，啪嚓砸在脑袋上了。这会儿当时就急了，呵，打脑袋啊？不是说不许打脑袋吗？啊，打脑袋不文明啊！一抬头，哟，绝色的女子，楼下这主呢？ 呢，是阳谷县流氓协会副会长。父姓西门，单字名姓西门大官人。小伙子长得挺漂亮，挺精神，穿着打扮很讲究啊。家里有钱呢，开着好几个药铺，真药假药一天卖不少，反正是。今天打着一个一瞧，耶，上面站着一绝色女子。西门姓什么人呢？啊，色中的恶鬼，花里的魔王。当时心里很高兴啊。就这会儿功夫，潘金莲也瞧见他，四目相对，噼里啪啦直出电火星子了啊。拿眼一打，真精神，小伙子，而且呀、啊，不知什么地儿长得，还有点像武松，自己不觉得是怦然心动。就这会儿功夫，身背后不远有人咳嗽，西门庆回头一看，旁边不远开茶馆的啊，王妈妈，《水浒》上说这人叫王婆呀，为什么叫王婆呢？这个老头子姓王啊，叫王文林。历史上都有记载，随着老头子的姓儿，所以也姓王，人都称王妈妈。那王先生呢，就去世了，不在了啊，剩下他自己一人跟这儿呢，开一个茶馆，没事沏点茶呀，熬点煤汤啊，准备点骰子呀，是吧？有这个闲人上这儿来喝水来。今天出来倒茶根儿，一眼瞧见了，呵，西门庆、潘金莲，郎才女貌，豺狼虎豹啊。给他那边穿针引线，两个人勾在一块儿，这以后还短得了我的吃的花的吗？这么着把西门庆请到家里来，喝吧，给弄了好多茶水啊，小吃啊，花子摆得了。大官人您瞧什么呢？什么都没看呢啊，什么都没看。不对，是方才老身我瞧见了，您那偷看呢啊？你看什么呢？是您要知道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是方才楼上那美貌女子，她是谁呀、啊？嗯，我一说您就知道，她的丈夫现在阳谷县大街上每天挑着挑卖熟食。您猜的哦，这卖熟食，这是卖羊杂碎的范振振玉啊？不是不是，范振玉的媳妇都九十多了啊，不是他。哦，这是卖切糕的孟凡贵啊，这也不是，孟凡贵的媳妇跟人跑了，是吧？这不是那不是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说这个，这是武大郎的媳妇。西门庆一跺脚，哎，一低头，鞋都开战了，使的劲儿也太大了啊！怎么这样呢？啊，怎么落到他手里边呢？说你不知道，当初有这么一回事。王婆子把事儿当当当当当一说，最后问大官人：“您是不是有意？”哎呀，这个我是有点想法，不要紧的，这事儿我帮您策划，准保马到成功。好，你受累吧。掏出银子来给了王婆，打这儿起，王婆定计，请这位潘金莲过来到这儿，假借财寿衣的名义，一来二去的跟西门庆两人勾了一块儿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消息可就传遍了阳谷县，除了武大爷，没有人不知道。哎，有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叫运哥，瞧见武大爷了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最近洗脸没发现盆里边掉绿色吗？嗯，大爷不明白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啊，还什么意思呢？大奶奶跟西门庆通奸有染，嚯、哦，大爷气坏了，来到这个王婆子这找他们两个人呢，噔噔噔噔噔上二楼，一抬脚把门踹开了，屋里边俩人跟床上呢，嚯、哦，西门庆不干，噌一下蹦起来，他是练武的人呢，啊，一抬脚，嘡一下子，没抬多高，一尺来高，整踹了大爷心口这一点了，因为当初曾经有人呢跟大爷开过玩笑，说武大爷，我想借您用一下，借我干嘛呀？我借您当我这扇子坠啊，挂着挂着，大爷很生气，你敢把我当扇子坠，我都心口一脚踢死你们啊！您就知道这个儿怎么样了啊！今天这一脚整踹心口上，口吐鲜血。按照这个《水浒》原文说呀，把人搭回去没多久，给他灌了点砒霜，灌完砒霜之后，连夜就把人弄死了。转过天又请喝酒来，把死尸烧了。到后来，还有武松回来斗杀西门庆，替哥哥报仇。实际上来说，事情的真相是这个样子的。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没死，武大郎没死，窝心是窝心，难受是难受，回来自个儿。 飘吧，飘来飘去，一直往东去，来在了东海之滨，靠岸边了。一上岸啊，五子爷站着，又打一碗粥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跑来好些人，都一尺来高啊，跑过来了，吓五子爷一跳，呵，怎么了？这是都干嘛的？正纳闷呢，这帮小人们看他也害怕呀，来巨人了。心里得到极大的满足。好好好好，这个你们都干嘛的？是我们都当地的野人啊，从来没见过外边人啊。这个您是哪儿来的？我是天朝大国来的。太好了，请您上家吃饭去吧。去了，你看里边什么窝窝呀、饼子呀，齁干的很的，齁裂的很的。大爷吃直难受。我说你们这光吃干的可不行，有稀的吗？好、哦，有稀的啊，有稀的好。哦，有稀的行，端过来稀饭，喝了一口，大爷很高兴。哎，有稀的才舒服。打这起，这帮人学会一句话，这一舒服就说有稀嘛。哎呀，说这个我们国家现如今呢，这个很为难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男的太少，女的太多啊！您瞧见吗？这跑了一大堆，一般来说啊，这都是女的，男人很少，男人在我们国家就是宝贝。我这说没事，我是啊，我是男人，大伙很高兴啊！您这样一人顶我们一百个啊！以后我们这国家传宗接代全靠着您了啊！家家都请五爷上家睡觉去。啊条件也不一样，有的人呢就是这个前边上面有地儿，有的是山口那儿啊，有的是井边，不一样。五爷倒是随遇而安，哪儿都能住啊。后来为什么这个国家出了很多姓氏呢？山口、渡边啊，什么这个村下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的啊。通过这个我们知道五爷的身体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尤其是有一个姓儿叫井口，我们很佩服这个五爷。五爷讲了，咱们这个得这个学点文字啊！你们光这样糊里糊涂不行啊！啊，一天到晚的不会说话，谁见谁打招就嗨嗨嗨，这哪行啊？小写字吧，五爷教他们。可您琢磨，五爷的文化水平他不高啊，他就会写什么炊饼啊，一文钱几个的，会这么三五十个字儿。那不要紧的，五爷聪明，一个字儿开俩字儿教啊，净教偏旁部首啊。咱们您瞧瞧，没整字儿，就因为这个啊。文化再传啊，越来人越多，越来人越多。说这个咱们现在已经成了气候了啊，得有一个旗帜啊啊！我这不要紧的，我出来带一包皮儿。过去我拿这个包我那炊饼，有一次烫糊了，当中烫一大圆圈，来来吧，这就是咱们国旗了以后啊，拿这个啊，挺好啊。很感激五子爷啊，一切都听您的，您说了算。五爷这儿看那儿看，看来看去一瞧，你们都睡床这可不行，必须啊把这床腿都锯了啊，跟地上睡。为什么跟地上睡呢？因为大爷当初啊，去的时候让这个西门庆踢了一脚，踢完一脚回家养着，这两天呢上不去床，而且也怕西门庆又找到家里，怎么办呢？就跟地上打地铺，觉得这方面要从床上摔下来挺疼的，躺地上吧。哎，家家户户都睡地铺，睡地铺也问了，说咱们这叫什么呀？大爷乐了，这叫榻榻米。为什么叫榻榻米呢？你们不明白啊？来，你们都站好，听我说，为什么叫榻榻米？只要是我的孙子，踏踏实实跟这儿眯着。